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继续来看到马拉基书的神跟当时百姓那么所争辩的第七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进度谈到马拉基书第三章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提到神要求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心要能够回归到神的身上。那为什么我们的神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呢？我们先来看马拉基书三章的第七节。好，那么这段经文你看我们的神又借着先知那么在训诫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我们的神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那到底在什么事上偏离了神所给他们的典章，他们不遵守呢？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神他的期待。我们神他的期待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刻神发出讯息的这个时刻，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仰已经进入到第四代了，第五代了，从第二次的圣殿建立之后到现在延续一百年的，那我们的神说，之前你们的祖先都偏离的啦，那现在我重新要求你们，你们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转向我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作为。那什么叫做转向呢？转向它的原文就是说返回，那么或者是转回，所以要还这样，你现在要还还转，然后回到我的身边。那如果你们还转回到我的身边，我们的神就说，那我一样，我的心也会回转到你们的身上。那当时的百姓怎么样说？你们却问说就是说百姓他们不认为神讲这个话他们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讲你要讲清楚啊，每次都是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笼统性的一种说法，那你要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反转回到你的面前呢，回到你的心里呢？我们也很期待神你能够回转，然后跟我们的心去互相做连结呀。好，那从三章第八节，我们的神就透过先知他讲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叫做十分之一的奉献。好，我们要先来看我们的神说，因为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那我们回归到旧约的圣经我们要回归到利未记这一卷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先来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六节。利未记就是神的律法的颁布。那么当我们的神把他的律法典章那么颁布给以色列百姓之后呢，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四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这样记载说，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然后再看到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好，整个律法的颁布在四十六节，二十六章四十六节说律例典章法度，那整个都颁布完了之后，然后在二十七章的三十四节，利未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的结论说， 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好，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那么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们现在来到了西乃山，他们就在西乃山下，神的云柱火柱都没有移动，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安营，他们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几乎有十个多月的时间，神的云柱火柱通通没有移动。那借着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神就颁布了神的律法，他亲口颁布的。那我们的神也借着摩西来颁布了所谓的摩西的律法。所以整个利未记它的这个整体的架构，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话，你会发现在神整个律法的颁布当中，比如说我们概略性的讲一下，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讲的是什么，是当时他们信仰内涵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叫五大祭，从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到底该怎么献，什么时机要献，我们的神就开始教导他们敬拜神有关于献祭方面的一个条，一个条例。那么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他是讲到祭司在献祭当中应当要遵守的条例，五种祭要献。那五种祭怎么献呢？它有献祭的条例啊，这是六章到十章。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十一章到十五章，那么它所讲到的叫卫生律。什么叫卫生律？我们的神为了教导百姓能够分别为圣，所以他就定了这个四条腿的牲畜，那么或者是在空中飞的这一些飞禽，那么甚至在水里面游泳的这一些水底的活物，那么到底有什么条件才是被神在律法上认定是洁净的，可以拿到神的面前。那哪一些是不洁净的？那包括大麻风，怎么样才算他们的大麻风能够得到洁净，能够重新再进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的营中。那么这个就是有关于卫生律的部分。那从十六章到二十二章，这个是警戒以色列百姓，那么在生活教导上的一些律例上的一些知识。那么从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讲到神要以色列百姓另外一个信仰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敬拜相关的条例，就是七大节期。所以我们看七大节期就是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还有一个祝棚节。好，那么就是透过神这样子的一个慢慢的吩咐跟教导，然后透过摩西来给以色列百姓。那到了这个二十五章，他讲的就是怎么样，什么时机是安息年，那包括要有禧年这样子的概念存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那二十六章呢，几乎是利未记的一个结论啊，讲到祸福，以色列百姓都可以选择的，到底要蒙受神给你们祝福，还是你们生活当中充满了神给你们的咒诅，这样子的不稳定性，那这个祸福的选择，神就交给百姓，律法神颁布，但能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福气，那百姓你们去做选择。那么到了二十七章，讲到最后讲到许愿，许愿的条例，那等到神的律法要结束之前呢，我们现在特别来看到二十七章从三十节以下，那么一直到三十三节，整个的典章、律法、法度， 要结束之前，我们的神最后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神最后所讲的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问题。好，那现在我们的神他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啊。整个第二期当中有关于献祭啊，我们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也提过，他们是献祭，可是献祭还是得罪神，没有按照神的条例在献祭，在敬拜神啊。所以我们的神他就生气了，他说圣殿的门关起来好了啦，不必这样一天到晚进来圣殿虚心假意在那边做虚假的献祭啦，那么这样子的敬拜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啊。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典章律例，我们的神说从你们的列祖以来就常常偏离啦，所以你们现在要重新回归到我的典章律例。那百姓问，那到底在什么事上我们偏离？你要讲啊。好，整个立位记我们的神他就引用了最后神告诉他们的有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啊。为什么我们神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以色列百姓做探讨呢？好，因为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一节，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了，这个是世人他们所说的，说财帛动人心，财宝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品质。所以我们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生活绝对跟钱财没有办法脱离的。好，那现在我们的神他以财宝，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整个生活所追求的一个内涵，那么提出来做一个说明，说你们有奉献十分之一吗？有奉献你们的心才会在我身上啊。那如果没有奉献，你们就是过你们自己认为舒适的，你们所追求的满意的日子啊，你们的心怎么会在我身上呢？那小弟就记得以前我们还在神学院那么接受教导的时候，那有一天这个蔡圣民长老他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在民国七十九年左右吧，他已经九十几岁，年纪老迈了，但是他仍然非常执着于圣经真理的传承，所以常常在我们要午睡的时候，那么他就拿着一个拐杖敲我们的这个床头啊，他说啊，起来起来，赶快起来上课，这个道理很多啊，时间很短啊，讲不完啊，那我们就要拖着一个这个睡眼惺忪的疲惫的一个身体然后到教室去聆听这个蔡圣民长老他特别为我们所开的特别的课程。那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最深之道。那我脑袋开始就在转动了，这本圣经有最深之道吗？奇怪，我脑筋在转的时候，我怎么想就想不到说哪里有这种道理，圣经根本没有这些字眼啊。因为我个人在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有看到保罗曾经讲过说叫最妙之道，最奇妙的道理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保罗把服侍神各种恩赐讲完之后，然后他告诉哥林多教的弟兄姐妹说，我现在最后还要把这个最奇妙的道理告诉你们。那什么是最妙之道呢？就是讲到爱，神所给予我们的爱，透过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爱。那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基于神的爱行事，那么所有的成就在我们神的眼中，我们的神他都认定是没有极大的价值性的。所以最妙之道叫做爱，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得到。那什么是最深之道呢？那我们在那边思考的时候呢，那我们的长老就讲到说，我现在要来跟大家讲到 钱的问题，就是十分之一奉献的问题。这个是哈，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最深之道。我们想想看哈，透过我们的辛勤努力，然后把原本已经放在我们的口袋，能够去维持我们一个高品质的物质生活的成果，我们现在从口袋里面拿出来，然后不跟神谈任何条件的，我们就奉献给天上的神。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也是极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啊。谁愿意平白无故的把我们能力智慧，把我们所学习的知识，然后转化成生活的行动力，然后所获得的钱财，心甘情愿的拿出来来奉献，给天上的神呢？所以说对我们来讲，那就是很深奥的道理啊。那这个很深奥的道理，我们现在来看，回归到神，就是反转，然后进入到神的心里面。那么从马拉基书三章的第八节，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神到底他做了什么样的有关于十分之一奉献的教导。我们来分做几个不同的层次来做说明。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先来了解十分之一到底它的用途是什么。我们的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要奉献十分之一，有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十分之一到底有什么样的用途啊？我们从这本圣经我们发现，十分之一最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圣经有做记录。好，我们首先来看民数记十八章，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经文。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它记载的是什么呢？它记载的是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百姓，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拣选利未支派进入神的圣殿里面来做服事的工作。那利未支派在百姓当中他就不可以有产业，因为神才是他们的产业。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凡你们所得的所出产的十分之一，你们要奉献，然后我要给利未支派的子孙当成是他们办会幕的事情的一个什么一个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广泛的角度，我们来谈十分之一第一个用途，就是可以让神的圣工顺利的推展。那因为后来百姓在他们的信仰生活里面，那他们对十分之一他们往往会疏忽，或者因为某些因素的缘故，他们不再奉献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个尼希米记十三章，尼希米记十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的经文，当他们重新回来重建圣殿之后，那现在神又激励尼希米他回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城墙建造好了，可是呢，当时的圣殿荒废了，隔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圣殿建造好，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圣殿荒废了。所以民数记十三章的十一节，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就责备当时百姓的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为什么？因为百姓不奉献十分之一了，所以神圣殿里面的这些圣工全部停摆，利未人还是必须要生活的，所以他们回到他们的住家，他们就从事农业的生产。那尼希米就生气了，他就责备了，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弃神的圣殿呢？所以十分之一第一个用途就是让神的圣工，让教会的事工能够顺利推展，因为靠福音的就可以因着福音的缘故来养生。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节十四节的经文。好，第二个用途，我们的根据可以看生命记的十四章，在生命记十四章的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 我们可以看到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们要将城里面所生产的土产当中的十分之一全部都拿出来。那这些十分之一的用途是什么呢？是让寄居在这座城里面的孤儿寡妇，包括没有产业的利未人，都能过来吃得饱足。好，那换句话说，十分之一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能够救助孤儿寡妇，做慈善的爱心的救济的工作。好，那这个是我们从圣经看得到的十分之一，它最少有这两大用途。我们的神说，不是以色列百姓要捐献十分之一啊，包括我所拣选的利未支派在圣殿服事的人也必须要奉献十分之一啊。那我们的根据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五节，还有连结到第九节跟第十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了，我们就知道当时亚伯拉罕他把十分之一拿来放在一个叫麦基洗德这个人的脚前。那麦基洗德按照第七章一开始的记录，这个人他一出现在圣经一出现就没有族谱，所以圣经说他是无父无母，希伯来书七章三节，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是跟神的儿子相似的。那么他就是预表着天上这一位神。那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拿来奉献给麦基洗德，那么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利未也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当中，那表示利未人也必须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凡是神所拣选的每一个归入在神恩典当中的属神的百姓，全部都必须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听老长老他这么感叹的说了，他说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够奉献十分之一，那我们就不必要再立很多的奉献的科目了。我们就不必再立爱心基金的奉献，什么圣公推展基金，什么开拓基金，什么视听基金，教牧基金，我们也不必要所谓文献基金啊，不必要设立那么多的基金啊，只要大家都能够奉献十分之一，神的家是粮食充裕的，绝对能够顺利开展神的圣公啊。那今天我们有在奉献十分之一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谈十分之一回归到神心里面的一个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要来谈，如果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呢？神的真理教导是这样但是我不奉献十分之一，那不奉献十分之一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现在要回到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他训诫以色列百姓的第一个小重点，三章第八节，我们的神先判定不奉献十分之一的百姓，那么他跟强盗是同等的。为什么这么强？因为你看第八节，我们的神说，人岂可以抢夺神的物呢？你们竟抢夺我的供物。那百姓问，我们怎么抢夺你的东西啊？不要讲得这么客气，不要讲得这么不客气好不好？我们的神说，因为你们十分之一没有奉献。好，那这个抢夺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的原文就是说，好像强盗用暴力夺取。好像强盗用暴力夺取了，所以我们的神他说不奉献十分之一，那我们的神就先界定，那么这一些人他们是现在的法律当中的警察 抓不到的强盗。这个也是蔡圣明长老他所说的一个形容词啊。好，我们刚刚听的时候觉得哇，长老你这样讲太震撼了。他说我们教会啊，有很多信徒是警察抓不到的强盗啊，我们全部都傻眼了，愣住了。长老你怎么这样讲？真耶稣教的信徒都是好的，都是积极在追求灵修，灵修往上要结出灵果的啊。那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啊，那就是抢夺神的物啊。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箴言28:24，好，那圣经里面我们的神也留下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偷窃父母的，那这个孩子拿了父母亲的钱财，然后他们说这个哪里有罪，我们的神说那这个人就跟强盗一样啊。所以我们神圣经道理的教导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在第二个大重点当中的第一个小点，如果你不奉献十分之一，那么我们在神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判定我们是强盗。这个是我们可以查考出来的一段圣经里面的记录。好，那么第二个小重点，我们看第九节跟第十一节。我们要讲说如果不奉献十分之一会招惹神的咒诅，就是神会降灾害。第九节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了你们的身上。然后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神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他说你看一看，因为没有奉献十分之一，所以你们的土产神就允许蝗虫来毁坏。还有呢，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掉果子了，就是神不再眷顾你们手里面所做的工作。那这个就是咒诅啊，这个就是灾害啊，表示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付出的劳力非常多啊，但是我们天上的真神是没有眷顾他们的啊，没有眷顾他们相对付出所应该得到的啊，那么这一些该有的一个收成啊。所以我们发现啊，因为生活当中他们的悲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灵的问题哦。好，那我们从哪一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好，我们可以从诗篇的104篇。好，诗篇104篇，好，我们看14节跟15节就好了。好，前后文我们都可以去看的啦齁。好，在诗篇104篇的14节跟15节，我们的神说，如果我们的神食草能够生长，那么给六畜，就是说让所有的牲畜都能够吃得饱，然后呢，然后能够让菜蔬花长供给人来使用，让人能够从土里面得到食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看15节，我们的神讲什么？我们的神讲说酒啊，酒能够悦人心呢，让人的心灵感觉到喜乐啊。那油呢，油能够润人面啊，让人能够保持在一个神清气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啊，因为它好像得到的油的滋润一样啊。再来呢，粮食呢，粮能够养人心呢，就是你不会陷入在一个恐慌的生活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在参考使徒行传14:17，那这段经文它的记录是说，如果我们天上的真神他能够按时的从天上 降下雨水来滋润这个大地，然后让所有的五谷菜蔬能够顺利成长。好，那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都能够得到饱足。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说，你们就能够满心得到喜乐。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我们的物质丰盛的时候，那么它能够带动一个人在心灵上得到喜乐。好，所以如果不奉献十分之一，好，那诗篇127篇的第一节，好，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说，如果神他对建造房屋的人，我们的神不保守了，那建造房屋的人就什么，就枉然劳力。那如果我们的神不看守城署的，那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所以生活的恩典福气它的根源还是在神。那不奉献十分之一呢，那就招惹神降灾了。好，我们要讲第三个大部分。那奉献十分之一我们应当要有什么样正确的观念呢？好，我们再回归到马拉基书第三章。好，我们来看到第八节的经文。好，第八节的经文我们神提到说，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呢，当献的供物，当纳的，当献的。好，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种本分，那么也是一种义务，是我们本来就要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所立的典章，就是神立法的。在利未记27章三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从这个27节以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神所立的啊。那既然神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在利未记27章的30节以下就告诉，最后典章的最后就是奉献十分之一，那这个我们那当是理所当然的啊，是我们的本分啊。那么也是神所立的啊，是一种义务啊。那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居住在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我们的政府也有很多必须要缴纳的这些税法性相关的规定啊。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缴什么？一部汽车你要缴牌照税啊，你要缴燃料税啊。那我们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劳力所赚取的钱财，我们的政府说缴所得税啊。那如果我们离世了之后要把钱财留给我们下一代的子孙，那要缴遗产税啊。那这些呢都是神规定的，我们住的房屋土地买卖有增值税啊。那平常我们的土地就有土地税，房屋有房屋税。那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政府规定是这个国家的百姓当纳的嘛，这个是本分嘛。包括在整个营业盈利事业的这个工作上，买卖的行为上，我们的政府说缴什么，缴营业税 5% 的营业税，那这个都是政府规定的。那不缴呢，不缴就是违法，那违法呢政府他就会发通缉令或者要求你缴。如果你再不缴呢，那就是罚款，再不缴呢，再不缴就强制执行。看你有什么不动产，我们的政府就没收查封，然后透过拍卖把这些费用拿来补你应当要缴的税。所以十分之一我们要奉献，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因为这个是本分，是当纳的，不必再跟神什么讨价还价了，是我们的本分。好，那第二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我们要引用历代志上的29章。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我先讲它的焦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从神而 得到的，然后我们奉献回去给天上的神，这个是神他悦纳，而且也透过大卫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能够让你的百姓常常能够存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思意念呢、就是一切是出自于神，所以我愿意把我从神所得的，我拿一小部分回归到神他的面前，奉献给天上的神。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上29章。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14节。好，你可以从第10节看到19节。那我们特别来看14节，大卫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好，我们再看第18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奉献就是把心回归到神他的律法典章，回归到神的身上。这个是大卫作书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那么他在神的圣灵感动当中，他也讲到的百姓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那么就是回归到神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的。比如说你必须要身体健康，你才有办法去赚钱。比如说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因为赚钱的能力是神给的。在生命记第8章，我们都可以看得到17节跟18节。所以生命记第8章的17节还有18节，我们的神训诫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懂得纪念神哦，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神赏赐给你的哦。我们的神让你有健康的身体，我们的神让我们有活泼的生命力，我们的神他赏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哦。如果我们一出生就是蒙古症、唐素症，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赚钱呢？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很辛苦哦。你要记得说这个是我付出的，对，从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没有错，但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我给你这一些基本能力，你才有办法去工作啊。好，那我们能不能因为感谢神，所以把我们所得的我们拿出来奉献给天上的神呢？好，这个是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具备的另外的一个观念。我想第三个小重点，第三个小重点就是说，因为神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当中，他赏赐我们有非常多的恩典。好，那么我们引证的经文是诗篇的50篇。在诗篇的50篇，如果我们从第10节以下的经文我们去看它，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神他说所有的百兽、所有的牲畜都是我的，所有的飞鸟、所有野地上的走兽都是属我的、这个世界跟世界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那神说，那我难道喜欢喝公羊的血、喝公羊的吃公羊的肉，喝山羊的血吗？我难道喜欢吗？但是到了14节，作诗的亚萨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懂得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那这个就是我们至高者神所喜悦的事啊。所以第三个奉献十分之一，我觉得从圣经整体当中神给我们的一个真理的观念，就是你生活当中对神有没有感谢的心。其实所有都是神的， 神也不是要这一些东西，神没得爱情啦。那问题是说，我们感谢，因为我们赚了钱，神给我们能力，我们赚了钱，用这个钱去换取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物资。那这些物资呢，是神造的。如果我们有钱，可是没有这些物资，好像哦，这个几千年前的时代，我有钱啊，没有手机啊，那你能够得到生活当中的便利吗？为什么？因为没有手机啊，这个东西没有啊，你有钱又有什么用呢？那如果我们有钱，可是没有神所创造的这些一切的生活的资源，那我们有钱又有什么用呢？哦，所以我们今天用钱去换取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资源，我们要了解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哦，所以我们以感谢神当成是一种回报，用十分之一，那么当成是一种奉献上的一个回报，那这个就是我们应当要有的一种感谢的心呢。好，我们讲第四个小重点，我们现在还要再回归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看第十节跟第十二节。那么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的神说，如果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那么我就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十二节说，万国就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奉献十分之一的另外一个我们要具备的观念，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甘心的献上十分之一，那我们就可以从天上的神那里，那么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的祝福。听过一些领会的同工他们的领会的题目讲天国的数学，那跟人类所学习的数学就不一样。我们人类的数学有时候我们也会突发奇想，那么用一些数字来表达我们人的巧思啦，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小学生都讲二，这个是人类的数学，一加一等于二。那我们人类的巧思就会变啦，一，我们讲一加一，有一些小朋友脑筋急转弯，那王啊，国王的王啊，也没有错啦，这个是一种巧思嘛，那有一些小朋友说，传道还有一个答案呢，我说哈，还有答案哦，什么答案？他说一加一等于，那这是什么？田地的田啊，哇，这个小朋友脑筋急转弯很厉害啊，我们都想不到这些啊，那这个是人类的数学呢，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急转弯的巧数在里面。那现在黑板上讲到的题目写一个天国数学，最少我脑袋里面还有两个印象啦，第一个就是五加二等于五千加多少，这个是天国数学，五加二怎么可能等于五千呢？他说五加二等于五千加十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五个饼，两条鱼，一个小朋友拿来奉献给天上的神，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是五千人可以吃饱，还收拾了十二篮的零碎，这个是天国数学啊，谁都想不到五加二竟然可以变这么多啊。那如果我们用这边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把它转化成天国数学的话，那就是十减一等于九加多少，它的答案是无限大。十块钱拿一块钱，我变成剩下九块钱等于九嘛，十块钱拿了一块钱十分之一奉献给天上的神，我还有九块钱。可是我们的神说，在这个之下， 我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请到福气给你们，让你们无处可容哦。那这个无处可容的意思就是说，让你们在生活当中再也不会感觉到有所缺乏。啊，不是讲钱多加好贵处境哦，哎，不是那个意思哈、哦，你们生活就不会有所缺乏。啊，这个是天国数学呀、啊，好、哦，所以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哈、哦，可以降下恩典福气来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哦、这个、啊、物质上生活当中的需求。但如果我们的神也打开天上的窗户、哦、也会降下灾祸 哦, 哦。在创世纪第七章的十一节、哦、圣经也记载说，我们的神打开了天上的窗户，结果什么事呢？大渊的泉眼都裂开了，大水降在地面上啊，洪水淹没了当属的世代、哦、所以天上的窗户打开，可以降福也可以降祸。那在神追的道理上，我们的神他说我是降福的，好，神说你们可以试试看吗、哦、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说你们可以试神的一个管道啊、哦、所以我们很期待好，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都能够回转，反转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真实的、哦、真实的一个实力就是奉献十分之一，因为钱财在哪里，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会在那里。求主耶稣能够感动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十分之一的奉献，然后把我们的心拉回到神他的真理典章诫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好，感谢主耶稣，我们这一节课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个地方，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